这个基督教科学会也是一个异端。那么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教科学会的论说，又不符合圣经，也不符合科学。基本是这样。基督教科学会，在美国不是特别多，但是也有一些影响。好莱坞有很多明星信这个东西。那这个创始人叫艾玛丽，那么1821年生在这个美国东北新阿罕伯下州，是个女的啊。自幼呢就神经不正常，患癫痫病，结婚三次，曾跟一个钟表匠学习玄学。1875年出版了《科学与健康的解经之事》之书，并1881年在波士顿设立了玄学学院，公开招收学生。那么百年来，该会今天在世界各处又有3000多会堂，40万从众，也印刷了东西，其中以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啊，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销路最广，这个报影响很大啊，是吧？
基督教箴言报是他们，
啊，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
在中国的新闻里面常常讲基
他
督教
这
箴言
个
报，
社论啊这些经常被
登过我呀，登过1版我的专访。1991年，基督教科学箴言，基督教箴言报科学，那科学会不够资格成为一个宗派啊，因为跟该会的信仰，人类根本没罪，也不会犯罪，没有审判，没有地狱，没有救赎。那么这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我们看他的信仰情况啊，科学会的信仰，第一，上帝是一切；第二，上帝没有位格，是一个神圣的原则。第三，上帝三位一体神是不可信的、迷信的。第四，上帝一个无穷的意念。那么这个，在这一点上啊，这个该教会掺杂了印度教教训和泛神论的学说，神就是一切，所以一切都是神，树啊是神，山呐是神，人也是神，啊，这个跟印度教很像啊。那么科学教基督科学会。神是一切的信仰，将神降低为人、为物、为一个抽象的名词儿，这是错的啊。我们看他的信仰错误二：耶稣和基督是两回事儿。耶稣是一个人，基督是上帝心中的一个意念。这种意念要成为这个人神圣的原则。那么，耶稣基督不是神，他是一个神圣的理想。耶稣基督在坟墓里并没有真死，他的复活乃是他思想的开朗与灵化。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是这个谬论啊，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啊。基督教科学会的信仰三，艾玛丽认为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所说保惠师就所谓的神圣的科学，这个科学将人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啊，是圣灵引导人进入真理啊，它是科学引导人进入真理。那么这个，第四，人不会犯罪。罪根本不存在，所谓罪不过是必朽人类错觉中产生的幻象。那么除罪的方法呢，乃是领悟罪的不存在，就是你只要不相信罪存在，你就除罪了。最荒谬就是他，所以然后人说他还不成为宗派，他不够大，他不够大。那么这个科学信仰五，耶稣基督的血无论是流在十字架上，或继续在他血管里巡回。对我们的罪都毫无关系。一次的牺牲，不论如何大，绝不能为人类偿还所有的罪债。钉十字架的主要意义，只是表征神对人类的慈爱。最后的救赎，不是靠着他人的代替，万物是靠自己的工作和牺牲。最后一点说，上帝用意念创造万物，上帝的意念既是完善而永恒，他所创造人和物就是完善而永恒的。所以何须重生呢？啊，不需要重生，不需要悔改。那么第六点，那么人类没有最终的审判，所谓地狱之火乃是不朽人类错觉的幻想。就是基督教科学会认识他就行了。这个现在教堂都被卖了，也没人去。这个我们这个冯炳生牧师他们教会买的就是基督教科学会的教堂。挺大大教堂，我去了 60万就卖给他们，没人了，谁相信这荒谬的学说这到这儿来？教会就干一些大教堂，现在越来越没落，这个基督教科学会反而越来越没落，这个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却很多人，因为他们传嘛，传地狱学说，这个不传，科学家基金会也不太传，人都挺懒惰的，反正都得救了，也没什么罪，传什么呀？没什么可传的，不知道自己说什么，自己都自相矛盾，糊里糊涂的说什么呢？所以就越来越没落。第七，啊，他也不是科学，他又不是科学，他是最违反科学的。
是，
他就起那怪名儿，也不是基督教，也不是科学会，都两回事儿，根本就不是，就是一个杂。一个杂交的东西，乱七八糟的。我们看基督教福临安息日，这个比较争议很大，有人认为它是好教会，有人认为它是不好的教会。那么这个在中国大陆现在很多呀，啊，这个他们经常说，哎，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守律法，不守这个十诫，不守这个安息日，不守安息日是不对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啊，它的起源。1831年美国纽约州一个浸会的牧师叫威廉米勒，那么米勒宣布呢，根据其对圣经预言研究结果，基督将于1843年降临世界。到了那一年基督没有来，那米勒又宣布说第二年10月22号就必定来，到时又没有来，那么米勒就坦诚地承认了错误，并与该运动脱离了关系。但是该运动其他的人就不愿意效法米勒知错而改的态度，由其中一个叫艾伦怀特，怀安伦呢，这个女人就声称见了异象，知道基督确实曾于该年日降临，不过没有审判地上的圣所，在众人跟随之下，安息日就宣告产生。那么这个米勒呢就后来离开了，这个由怀安伦就把它建立起来了。安息日成立以后，立刻和其他的教会脱离，一方面宣称自己是特别真理，如守安息日、天上圣所、调查性的审判和预言圣灵等，一方面定罪一切反对他们教训的人，称他们为巴比伦，为接受受印记的人啊。那么发展呢到至今呢，这个不过百年，在全球拥有150万会众，不止啊，这个统治数字可是保守了。牧师10000，印刷厂40余所，印行400种刊物，每年出版60种新书，在普世福音广播课程拥有学生300余万。安息日的教友鼓励十一奉献，是基督各宗派教宗奉献最高的。那么也主张与世界分别的生活，禁止饮酒吸烟，属世娱乐，戒各种的食物，吃鸡蛋，吃鸭蛋，啊，鼓励吃鸭蛋，这没写啊，所以管叫鸭蛋教。林文长受他们影响了，但是林文长还是基督徒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他们这个问题在哪里啊？第一个问题就守安息日的问题，礼拜六的问题啊。安息日认为今天一切的基督徒都要守安息日，以为服从权柄的记号，守安息日也助于得救。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记载着这个非常的清楚啊，这个我们的主日崇拜是因为庆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这个 celebration 一个庆典。那我们这个不是靠守安息日得救，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恩典得救。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教训安息会的人注意，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知的小学，情愿再做奴隶呢？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。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教导啊，这个所以呢，这个由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安息日的真理方面是开倒车的。啊，我们主要靠耶稣的宝血，在恩典中得救，而他就一直抓住律法不放，那这是主要他的问题啊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基督福临安息日的信仰，天上圣所，安息日认为基督在1844年进入了他天上职务的第二个阶段，就从天上圣所的第一部分进入第二部分。 这是错的啊。这个基督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，是啊。所以原文的进入是过去式，表示希伯来书写成时，那么基督已经一次而完全的进入圣所啊，进入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成为了人类永远的救赎。那我们这个看看就得了啊。第三，基督福临安息日的信仰调查性的审判，调查性的审判。安息日认为今天在天上要进行一次审判，审阅每个信徒是否配得永生。那这个错在哪里呢？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信主的人就是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受了完全的审判，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的公义，所以我们这个只要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没有说再审查这一说了。那么福音安息日的信仰第四，永行。安息日人认为死后不会有永远，不是永远有知觉，人的灵魂乃是进入一种安眠状态。他们认为一个永远有知觉的刑罚是不公平的，所以恶人死后就被消灭了，没有了，化为乌有了。就其实他这个对于这个永行是否定的。这个你看啊，安息日这个错误的地方呢比较少，从这些异端来说它不太多，它不太多，它没有三位一体的问题啊，这个没有。那它主要是要它最错的守安息日啊，然后他认为守安息日这个是他批判基督教，主要批判天主教。他说教皇啊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批了很多东西。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的安息日也在改革了，现在我也遇到一些安息日的教会，他们也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也发现他们也确实在改啊，除了守安息日之外其他的跟基督教没什么太多区别了。不能吃是清规戒律，就像守旧约嘛，因为他要守安息日也是回归旧约嘛，倒退嘛，我们是靠耶稣恩典嘛，他又回到旧约中，他就是两边都要，我又要基督的宝血恩典，我又要律法，他就是这两点更保险嘛，啊，对吧？这个叫加保险，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了。这个可是我们如果再守安息日再守律法，就忽略了主耶稣的宝血，主耶稣宝血的能力不够嘛，你还得通过守律法得救嘛，那这个就是错误的嘛。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很流行啊，因为健康的原因啊，
很多那个
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啊，吃葡萄。吃水果，
猪肉不吃，
猪肉肯定是不吃了，
就是那个
有鳞的也不吃，
不带鳞
的不吃啊，这个啊都不吃，螃蟹也不吃，大闸蟹也不吃，是吧？
不吃
啊，
鲅鱼不吃，黄鳝。
那上海人又都成安息日，大闸蟹就没人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啥都不吃，他很重视健康，他把养生跟信仰放一起连在，这就很符合现代人的需要嘛。很多现代人，你不管练瑜伽也好啊，为什么有什么基督能不能练瑜伽？我说不可以练瑜伽，为什么呢？又锻炼又得救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对吧？瑜伽是什么？瑜伽有很多的都是异教的东西，印度教的、佛教的，很多的动作都是从蛇模仿蛇的，这里边就有东西了。所以基督不能练瑜伽在这里，基督可不可以练太极拳？这个你这个可以，有的教会就不让，我就不让他们练太极拳呢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也不是说这是绝对的啊，但是我觉得不好。那这个太极拳是属于这个道教的东西吧，为什么练它呢？我们就锻炼身体就好了嘛，对吧？我们去这个爬山啊，跳舞，跳赞美操，对吧？什么不好啊？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做任何的体育锻炼器械，都可以。为什么要练太极拳呢？我不觉得。因为这里边确实有异教的东西，有异教的东西就会形成对你形成搅扰，你练了以后就搅扰你，也会出问题，哪天搅扰你都不正常了。这个瑜伽和太极都是中国人喜欢的，可是跟基督教信仰确实有些冲突。这个还有啊，我们再看啊，那么这个新正统派的原因，我们看到哈。主后14世纪到16世纪人类历史发生一个大觉醒，这个觉醒分两方面，一个是关于信仰的心灵的，一个方面关于理智的，所以就产生了信仰的产生了宗教改革，理智的产生了文艺复兴，这大家都知道了啊，这段我们知道这个就14、16世纪最热闹了的这段时间。 宗教改革是以神为本，文艺复兴是以人为本。那么前者是根据圣经根据，后者是依据文化依据。前者产生了普世福音运动，后者产生了近代的人文主义。前者是忠心神，后者忠心人。前者注重信心，后者注重理智。那么信心强调神的能力，神能做什么？理智强调人的能力，人能做什么？信心高举神，理智高举自我。那么信心让神居首位，理智让自己做头。这就是自古以来神与人之间的问题中心，到底谁是主人，谁有主权，谁该居首位，谁做中心。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啊，受这个文艺复兴影响特别大啊，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影响特别大啊，怀疑一切啊，理智是胜过一切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里边就产生了这个新正统派啊，人文主义。我们往下看44页底，侵袭正统神学思想，结果动摇了圣经的权威。人崇拜知识，崇拜一己之力，而这个渐渐对神的态度不再是信，而是怀疑，就渐渐的产生了新神学。那么叫施拉麦克啊，施拉麦克，在1768年到1834年，人曾为新神学之父，首先出来宣导主观见解，一切事物不能钻一个客观的标准，圣经为依据，乃是以自己主观的感觉为判断。他死后呢，达尔文发表了他的进化论，实际上错误的学说就越来越多，但多数与信仰没有太多的关系。进化论之所以特别重要，乃是因为它与人文主义前后呼应，摧毁了圣经是人心中的权威，败坏了人的信仰。那么所以呢，新正统派的新神学兴起的结果，一方面高举人的能力，一方面贬低圣经的价值啊，他们对人类有无上信心，认为借着教育文化科科学发展，人类可以达到完美的程度啊，这个可以到乐园，这有点像共产主义啊、哦、这个我们看到这几个有影响的人物，他这个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宗教，就是他是一种思潮啊，思潮我们叫做新正统派啊。那么有几个人物，巴特是1886年5月15日生于瑞士的巴瑟城啊，那么其父是该城大学的老师，巴特本人在很多大学教书念书。那么这个1935年在德国工作，因为不满于希特勒暴政而被驱逐出境，返回了瑞士。后来他除了在巴瑟大学教书外，开始写作，写到了长篇的大作《教会系统神学》啊。巴特这个新正统派神学以巴特为始的啊。也是被他发扬光大的，那么这个也会成为巴特神学。那么新正统派是异端，为什么说异端呢？从外表看，新正统派好像在宣扬真道，引领新派的人归向真神，但仔细观察一下，不是如此。新正统派虽然引用圣经，并且使用正统神学所用的常用的名词，比方说十字架、悔改了、信心了、神的道等等，但他们却对很多名词有新的解释。巴特本人所受的新学派神学的训练，他看到他虽然看到新神学有漏洞，但这个有返回正统神学的倾向，但他所做的并不彻底啊。他一方面接近正统神学，另一方面又不放纵新神学的种种基本观念，他企图这个返回正统神信仰，又不愿舍弃这新旧派的模样，飘忽两者之间，所以不彻底。新正统神学思想非常微妙，他们用圣经的名词也予以新的解释，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不能够察觉，也不能辨别其真伪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看他们最大的错误，关于圣经，新正统派最基本的错误在于他们对圣经的看法。新正统派采纳新派神学，就是 liberal 的圣经批判法，以人的理智来研究和判断圣经是可信呢还是不可信，所以他们的基本态度与新派是一样的啊。他们最能使人受迷惑的点，就关于道 word 啊，这个 logos 这个解释啊，这个道信仰，纯正的人都知道，神的道向人类显明，一方面是借着道成肉身耶稣基督，另一方面写出来是什么 logos 神的话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的道完全代表神，对我们有绝对的权柄，我们也相信全部圣经神的话道完全代表神，是我们绝对权威。那么新正统派承认圣经一半，真理的一半，他们仅仅相信耶稣是神的道，而圣经不过是神的道做见证的，圣经本身不完全是神的话。 那这就是在圣经论上出问题了，对吧？那么他们说圣经里边包藏神的话啊，所以这个不一定都是神的话。那么新正统派可以一方面在外表上宣扬正统福音的道理和名词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接受新派对圣经的批判。巴特神学说夏娃亚当并非其人啊，亚当夏娃并无其人，没有这个人，伊甸园也没有啊。然后又加上解释说其人其地之有无没有没多大关系，要紧的是从这里边学到重要的教训。这就是这种欺骗性特别强啊，很多人容易信的，说这个在哪儿呢？现在也说，哎，这个当年是在哪儿啊？这个伊甸园呢？有时候在伊拉克那个附近，在哪里啊？底格里斯河，尤迪拉又个又什么尤法拉底河？那他就说这有意义吗？这没有意义吗？这知道这个意思就完了嘛？这个教训就多了，其实这个就怀疑圣经的这个权威啊。关于救恩，正统派对罪和救恩。就是对其他信条一样没有清楚的解释和交代。他们说人是万物之灵，是动物中最高的啊，可以了解灵的事，但人类本身有诸多的问题，不是教育心理或者科学能解决的。基本难题就是罪，罪的最终意义是人类自己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不是以神为中心。这是一个含糊的啊，含糊的定义啊。这个定义并不是从圣经中来的，而是19世纪丹麦哲学家乔奇古忧郁人生观来的。巴特神学虽然多方引用经文，但他并不以圣经为绝对权威啊，他也看了一些这个世界的一些观点。他们认为人类的处境是毫无指望的啊，站在地狱边缘啊，人类因罪恶深重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有罪，救恩必须从神开始。第一，人要感到绝望，由绝望而生出忧郁痛悔，借着忧郁痛悔绝望产生了信心的跳跃啊 ，leap of faith。那这个也是这个谁的主要思想，这个 Leap of Faith 信心的飞跃是，但不是这么解释的啊，这个奇克果的解释不是这样的。那救恩乃是自己的破碎，而破碎由一个或数个大危机而产生的，所以巴特神学被称为危机神学。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实际上最大的功劳就是显示神担负人的罪，但他们并不重视主在十字架流血的事实。这里呢，我们再次看到新正统神学的半真理出现，这个欺骗性也蛮强的啊。关于三位一体的神，新正统派认为人类无需证明神的存在，神自始至终已经存在着。他们注重是神与人之间的迂别性啊，迂别性啊。他们相信神借着基督将自己显示给人，将自己打入生活的范围之列。他们并不重视耶稣一生的事迹。啊，这个他不重视这个。那么他们对圣灵没有多少解释，不承认圣灵是一位位格。啊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个半真理。那么里边有，其实这个半真理这个词儿本身有问题啊，不是半真理。当有一点错了就不是真理了。对吧，就是这个他这个当然他是有欺骗性。新正统派或其他人物有大家认识几个就行了。一个是布伦纳瑞士人，比巴特小三岁。尼泊尔不是尼泊尔啊，有一个翻成尼泊尔的那个关于文化方面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论述，不是那个啊，尼泊尔这个比巴特小六岁，还是福音施工。这个差不多了，我们了解这个。那新时代运动，这个是我们基本就新时代运动，我们讲完就差不多，我们这个上午就基本差不多，下午我们就看中国的一端就完了。我们看到这个第48页，从80年代起，新时代运动已经引起很多人注意了啊，这个很出名啊。其实这个运动之含义和欺骗从伊甸园时代就开始了。新时代运动乃是一种思想不尽相同的群体组成的联盟。Network 啊，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人类自己就是神，人有宇宙的力量啊，人类所需要的不是从身外来的拯救，而只是需要领悟自己里边已经有的神性，并发挥个人内心的最高潜能。那这个有点受佛教影响哦，是吧？这个跟佛教的关系，佛教就你就是佛嘛，对不对？ 他这个观念就很像，而且影响很多美国的知识分子。新纪元 New Age Movement 这个受很多的哎，很多好像好莱坞有一个明星都是新纪元的，对吧？那个有一个傻大姐是吧？傻大姐的演员叫什么？那个大家叫傻大姐，那个就是这个很主要领袖啊，这个新纪元新时代的运动的主要领袖。他们的起因，你看啊，新时代运动最早开始伊甸园，魔鬼对亚当夏娃说了三个谎言，创世纪三章一到十六一到六节啊，你们不一定死啊，神说你吃了必定死，他说你们不一定死，他把那个不一定死一定死翻成不一定死或者一定不死，一定不死，当然这个亚当就夏娃不见得相信，神说必定死，你说一定不死，那与神唱反调，亚当不相信，他说不一定死，那这就引起夏娃的注意了，吃了不一定死啊、哦，那这个就是问题出现了啊。另外，你们吃了以后，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。大家都希望我们能明辨是非，眼睛明亮有什么不好呢？对不对？可以看到别的嘛。结果你眼睛明亮也是看别人的错，把自己当神来审判别人嘛。眼睛明亮也是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过去妻子和丈夫没有拦阻，没有遮掩，眼睛一明亮，看到对方错了，赶紧穿衣服吧。所以这个眼睛明亮就是。审判别人了嘛，然后你们第三，你们就像神一样嘛，对吧？
对，
啊，
第三魔鬼说的对，
说对，魔鬼说你们这，他都，但是你有一个就，他就用这些东西，你都能够看到对的东西，就违反了神的命令，与神为仇敌了，就把自己当神了，也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经文啊。第三个基本的，这三个基本性的谎言，正是魔鬼在历史历代无数次向普世人类所说的谎言，人。自己了不起，人就是神，人有无止境的潜能和智慧。新时代的秘术思想认为，人类所需要的就是明白自己是神，人类没有死亡，而只不过是永无止境的轮回转世再生。基督教科学会也是他们新时代思想一个支流啊，差不多这几个很像啊，这个受佛教的影响，你知道现在这个佛教在西方影响很大。西方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来追求这个佛教，东方的这个玄学和东方的哲学和神秘主义，包括宗教。所以达赖喇嘛来到美国非常受欢迎的，他的讲学听的人都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去听的，对吧？他因为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多认识人的潜能，就能够发挥人的兴趣。圣经认为我们这个圣经认为我们这个人是有罪的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救赎。这些异端的就认为你自己是可以解决自己问题的，那人就感兴趣嘛啊，这个就能够结合基督教的观念和佛教的观念，就能把它结合到一起来，两个优点都拿过来，对吧？那你看那大陆很多人信主了，他老问我就这不就得救了吗？就这么简单呢？怎么就啥都没干呢？哎呀，这怎么能白白给我呢？哪有世界这么便宜事儿？因为人的观念都是功德的这个观念。就什么事情这个都不能白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得努力啊，努力进天国呀。所以亚美尼亚神学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啊，对不对？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啊，灵魂体也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啊。三元论也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，这都是跟佛教或者中国的其他的民间宗教有关系的影响。现在西方开始重，你看这那个理查基尔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演员，不就是成了这个达赖喇嘛的信徒吗？那家对达赖喇嘛的尊敬是了不得的。王菲有一段跑到林根教会去混了一段，在那个灵粮堂，在那个陈凤陈氏陈陈陈
周
神柱，不，在儿玩灵粮堂，陈正荣在陈正荣牧师那里，那陈正荣给他祷告，因为他孩子的问题，他就来寻找医治。那个林良堂有医治的能力嘛，去了他发现后来还是没医治好，他就跑佛教那儿去了，他也信佛教，最近好像这个就有点出家了哈，走火入魔的意思，这个也离了婚了，这个然后这个孩子也不管了，天天就到那儿去什么印度啊，不是去那个 西藏啊，还有什么尼泊尔啊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还有一个小国叫什么？
西
西不丹，到那里去寻道去了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新时代运动在美国影响了很多这个美国的这个科学家呀，这个、艺术家呀，这个在高层影响挺大的。我们要注意他们的错误啊，这都是因为他比较能够把人的骄傲啊引出来，就是反正你人骄傲嘛，这个反正你这个人里边有潜能嘛，就发挥这个潜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他的错误一，我们看49页，新时代运动有很多的支流彼此不尽相同了，但是有6个共同点。第一个，万有唯一，所以万有是神。这个观念呢，代表了单元论和泛神论的混合观念。新时代运动的神是没有位格的，没有思想、意志、情感的。神就是所谓的宇宙能量啊，能力啊，然后和总知和知觉等玄奥的思想。新时代思想深入娱乐界，近来好莱坞影片大战的这个什么啊，星球大战就代表神的观念了。第二，人类具有神性并有无限的潜能，这个人听着很高兴啊。就这个好莱坞女星叫莎莉麦莲啊，这个任何的人说我是神就可以了。这个莎莉麦莲是新时代运动的最强力的人，推动最强力的人。她曾站在太平洋面对大海高声连声说我就是神。嗯，所以你看这个人狂妄。那人既然是神，就不需向自己负责，也不需向任何人向神负责，因为我是神。第三，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罪，而是不知道自己是神也不明白人与万物唯一的真事实。这个第四个，所以人类唯一需要的变化就是领悟自己是神啊，比如说催眠术啊，瑜伽式的冥想啊，打坐呀，潜能的讲台呀，神智慧啊的合一性宗教，金字塔术啊，水晶球啊，星象学呀，过阴啊，通灵啊等等，这个都是圣经教鬼神，圣经最最最最厌恶的东西，都回到这个新纪元新时代运动里边来了啊。新时代就是新纪元，就新纪元新纪元运动来的。哎，我有一次看电视啊，也是好像一个印度的一个印度教的一个神医，就用手指头给人手术。你看过这个人吗？听说过啊。他就是这个用催眠术，然后他就想象，他就用手指头就想象着，就肚皮就开了，然后他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拿出来。你看过那视频啊？然后就在那儿找啊，找哪会儿有病，嘎嘎揪下去了。真的，那家长得就是童颜鹤发的那个人。
对，
哎，
就是钱学森晚年在研究这个东西。
那个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印度人，我到马来西亚去聚会，这个印度司机呢，这个他也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可能是，他就以为我们是中国人，就给我们表演。那个司机上面还有一个乘务员嘛，是吧？他就护车的那个人吧，拿着针从里边扎过去，从里面拿出来了，没流血。后来我们的牧师说：“等，不要再表演了，我们不要看着，我们都基督徒。”啊，他然后他啊，你们都基督徒啊？对不起。啊，还有那个《末日迷踪》那本书，你们读过没有？那个是谁写的了？一个美国的宣教士，他说他在印度的时候，还是在缅甸的，在反正看到异教在做法吧，一个这个和尚在做法，给一个病人治病。就坐在这儿念念经，这个身体就脱离了，对，就脱离了这个他坐在地上。这个你看，哇，神呐 啊！这很多人就信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宣教师就祷告，主啊，捆绑他，啪嗒就掉下来，摔腚墩儿呀，摔疼，对吧？你看这个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们这里边有异教的人在这儿，你请你离开，我在四行一致。他能感觉到属灵征战吗？那我看的是那么写，那个宣誓亲眼记载的，所以这里边又，所以你看这些异教很强调人的潜能，你知道吗？他 啊，你要很强，所以这个很符合新就今天人的一些欲望啊。那肯定你没有完全用完嘛，对不对？脑细胞你也不可能都用完啊，嗯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肯定的，但是你上帝给你的智慧就那么多，你就用就完了嘛。
我就在想，那个如果是成功神学，
用太厉害了容易得脑瘤。
成功神学在第六，
你们觉得呢？成功神学再往下走，成功神学有这东西在里边，有一点这些观念在里边。你比如像江奥斯汀讲的道，就有这些东西在里边，所以他就满足现代人的虚荣心的需要啊。那你这个江奥斯汀说，我为什么我要讲十字架呢？对吧？不需要嘛，不愿听嘛。啊，人要听什么我就讲什么，啊，我就想这房子我喜欢，它就是我的，它就是我的了。你看这个，他这么说吧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谁说他是胡说八道，那个华里克说的一遍胡扯都。所以这里边有些成功神学的教会也是跟这个新纪元有点关系，有点关系。那个新加坡有个教会，新造的人，New Creation 是吧？新造的人，也是这个成功神学很典。那个牧师是个印度和中国人的混血，讲道的时候非常的这个走来走去的。这个他穿的衣服是绝对都是新潮新派的，他也没有小组，也没有什么其他，就是主日崇拜，把喜欢听的道人集中在一起，建了个大教堂，啊，能坐5000人，一天五堂都是满的，礼拜天。然后呢，建个大商场做生意，这个，然后他不拿薪水，他卖光碟，光碟钱都属于他的，一光碟10块钱，每个礼拜天讲完就好几万人卖，那比工资高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一算是这样，一个不要10块，一个1块钱也发了，我到底下去看的10块钱，10块新币，那会有都买吧。结束的时候到门口就给你了钱，你就是刷卡去吧，就是属于这个不拿教会薪水的，说不要教会薪水买光碟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很多的教会也被这个影响。现在那当然从神学上是错误的啊，但教会这个观念的时候也很多的错误。第六，个人的变化可以引致人类的变化，人类的变化可以引进世界的黄金时代，比如战争、强暴、种族偏见、疾病和死亡。有一些新时代的人，相信人类将成为单一的统一化，一个语言、一个财政系统、一个普世政府、一个宗教、一个思想、一个心智。有些人甚至相信人类将来是一个大跳跃，进入一个完全的世界。那么这个，这巴别塔不又来了吗？对不对？一个语言，所以对这个英文不好的人就挺高兴，就一个语言了，反正那这语言什么语言呢？啊，世界语，你们学过世界语没有？
听说过，推广过推不下去。
我学过，学了2天我都忘了，什么东西我都忘了。那时候就流行世界语，说哎呀，世界语比英文好，全世界都听得懂。其实世界语全世界都不懂，这叫世界语。所以这个人类就是这样，老想搞一些新招，那第二个错误，我们看啊，逆数。新纪元运动大量的吸收了印度教的轮回再生说及因果的教训，他们相信借着不断的轮回再生，人至终可以达到极乐世界。他们每次的轮回再生都是受到因果的控制，同时轮回的信仰使他们进入了通灵术，与已死的亲友或者其他的灵体通话。最近统计，美国人有25%到30%相信轮回，吓人啊！这么多人相信轮回，所以为什么印度教这个和这个回教，不是和那个，这个藏传佛教，这个在美国那么大行其道，受欢迎？你看将近1/3的人了，这不是吓人吗？很多基督徒啊。有很多基督徒，很多去教会的人呢，相信这个轮回之说呀。那么这个，因为没有赦免的观念，每人需要无尽的还清因果的债，才能到极乐世界。所以新时代轮回信仰引致过阴和通灵的行为。过阴者 并可为人介绍一位灵师作为指导，这些灵师可能是一位35000岁的古战士，也可能是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小希腊神话指导的6岁小孩，也可能是一个将近于600年后在金星出生的女人。那么这些灵师对人经常说的话多半是：爱你自己，你就是神，不需要为任何事感到内疚，你自己有能力做任何可做事。啊，新时代秘术就使用水晶球，希望带来医治、能力和聪明。他们有时将小水晶球贴在汽车引擎上，以增加马力，或者放在食水中发生医治的效力，或系在脖子上增加脑力。有没有啊？你们有没有水晶球啊？我坐车，某人的车上就有水晶球，他不懂是什么，他就是好看。我告诉他这是新纪元的东西，啊。有卖的，装饰品啊，那个不是水晶球，那个有是水晶的，有个鸽子啦，像圣灵似的，有的什么其他的鸟啊，这个都没，就那个球，他们是靠那个球，有大有小，有的绷着的，大水晶球，越大越值钱嘛，对吧？像金子似的，越大越值钱嘛，它就是你看它混杂的嘛，
混杂它各种宗教，
它有基督教的东西。他也有这个佛教的东西，他有藏传印度教的东西，他什么东西都往一起弄。然后你人喜欢说，他最重要就是你要记住，他就强调你自己的能力，你自己就是神吧，你有无限的潜能啊，激发潜能，因为人都想激发自己的潜能嘛。对。那么这个新纪元运动的方法，传教的方法啊，秘术传播的方法，从教育入手，第一个。那么他们很重视教育了。这个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皮尔斯在1973年向1000个教员演说，说每一个儿童5岁入学时头脑都有病，因为他们从小教导要对他们我们的开国元老、官员、父母、上帝及国家忠心，你们要帮助他们改变他们，使他们成为未来的孩子们，这个就不要秩序了嘛。所以这个第二个渗入社会及政治，参加选举，欧洲的绿党几乎都是新时代人。退休的联合国秘书长穆勒在他的书《新创世纪》中提到了，倡导联合国应大力促成普世人类的觉醒和变化。第三，混入大公司及机构。新时代运动倡言人啊，人类有无尽的潜能，人只需发挥这些尚未发展的潜能，就会大大的增加生产力啊，所以到这个大公司 AT&T 啊，教育部啊，甚至美国的陆军特种部队都有。进入娱乐界就不要说了，更多的明星。两下几个里边是两个主要的人物，就今天带领人就是莎莉麦莲，这个好莱坞明星，出版了数本畅销书，是不是傻大姐啊？就是那个傻大姐吧。然后《路卡斯》也是个大制作片，通过《星球大战》，宣言人的内部能力，然后呢，举办各种聚会，叫聚会有星象学、看相啊、水晶球术啊、飞碟呀、售卖金字塔呀、水晶球啊、草药啊、花精等等，乱七八糟的。那这个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，就看这个圣经的就真理，这要你要想了解它，就打败它，你要看这些经文啊。诗篇148篇，这万有受造之物并不为一，万有受造之物不是神，人不是神，人的苦境不是因为无知，而因为罪，自称为神的将受惩罚，不分辨创造者与受造之物的人受惩罚，人受了自己的聪明智慧的害。轮回的道理是人的幻觉，圣经没有这个教导。人类真正的觉醒与变化是从神来的，催眠呢、打坐、水晶球啊、通音呐、过音呐、通灵啊等等，都是极不符合圣经的，危险的，基督徒绝对禁止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，这个这些主要的西方的一端了，这个是西方的一端，我们要认识。我们在美国生活，牧会，要了解这一端。那么我们下午呢，要谈我们中国大陆的一端和极端。那我们这个有没有问题？关于这段有没有问题？